长期为日本汽车大本营的泰国，近年来看到越来越多中国电动车的身影，好像是长城汽车及上汽这两间中汽的大厂，就占据了泰国电动车近七成市场的份额。而泰国目前亦都成为中国电动车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对此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电动车的低价策略确实成功吸引了当地中产阶级，但是多数民众心中首选仍然是日本汽车的品牌。如果日本厂家大力在泰国推广电动车，买汽车预料比中国电动车更将会畅旺。此外，中国资通及科技产品的资安疑云仍然挥之不去，这个恐怕亦都成为了中国电动车未来在海外发展的硬伤。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网1月17号报道，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的数据，中国去年汽车出口量比前年增加了 54.4%， 达到311万辆，其中电动车出货量为67万9千辆，比前年同期增长了 1.2 倍。两项数据都显示，中国已经超越了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家，并逼近日本，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坐上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的霸主。而电动车亦都成为中国汽车出口量重要的支柱之一。中国电动车的出口热潮亦都燃烧到有亚洲底特律称号的东南亚最大汽车生产国泰国。尽管泰国长期以来是日本汽车企业的根据地，其在当地市场占有率约占九成。不过随着泰国近年来大力推动电动车，包括去年推出对进口电动车进行减税和补贴等优惠政策，而希望达到2025年起每年生产25万辆的电动汽车，2030年电动汽车占国内汽车总产量达到三成的目标，中国电动车大厂亦都开始锁定泰国汽车的市场大举扩张。在泰国首都曼谷北方近郊的暖姆里府的比亚迪阿勃勒店担任销售人员的 Kick 化名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旗下最新的纯电休旅车 Atto 3相当之火热的。自去年年底在泰国上市以来，目前境内已经销售了超过1万辆，直至到1月20号为止，它的店铺里面这个月的电动车销量已经比上个月增长了两成。 Kick 接着说，虽然 Atto 3高达120万泰铢，约值36,463美元的售价，对一般泰国民众来讲不算太过便宜，但是因为它的价钱仍然比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 Model 3入门价175万泰铢，或者是 Model Y 的起步价195万泰铢便宜得多，令到不少想购买电动车的民众仍然对 Atto 3跃跃欲试。比亚迪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动车厂商，据估计比亚迪去年销售91万辆的纯电动车，位居全球纯电动车销量亚军，排名第一的是特斯拉，去年电动车销量达到131万辆。在曼谷的中国长城汽车中央拉马二店，化名芳芳的销售业务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近期店内生意不错的原因是很多民众上门询问，经过政府减税之后，入门价仅不到80万泰铢的纯电动小型 SUV 欧拉好猫。芳芳说虽然不愿意透露店内近期的业绩销量，但他表示长城近一年半以来已经在泰国卖出了超过16,000辆的新车，真势猛烈。芳芳还说，公司包含直营店和加盟店在泰国已经有近60间，还将会持续扩店， 咁对日本车品牌嚟讲相当之危险噶。去年六月底，长城汽车泰国分公司宣布，欧拉豪猫 GT 版喺泰国开放预购之后，500辆新车唔到一个钟头就销售一空。除了比亚迪和长城欧拉泰国民众在电动车上还可以购买好像是上汽通用50喇叉东风小康等中国品牌选择众多。日经亚洲报道，虽然泰国新车销售中电动车的比例仅不占到 1%， 但是中国电动品牌在它当中的占比达到将近70%，其中长城就占据了45%的市场份额，上汽亦都有24%的，显示它在泰国电动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泰国目前在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目的地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比利时和英国。针对中国电动车目前在泰国的热潮，中国北京商业顾问公司 Sino Auto Insights董事总经理李涛对此乐观以待，他认为中国电动车提供众多车型供民众选择，价格相较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品牌都更加有竞争力，日本在泰国长期的汽车霸主地位有可能在未来会比了中国的。李涛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中国电动车拥有的车型很多，他们有掀背车、房车、小型和跨界旅游车，因此他们的选择和多样性比日本电动车更深更广。泰国的平均工资仍然很低，因此电动车平均价格将会成为泰国消费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日本电动车均价较高，我认为近期日本汽车在泰国将会面临极为重大的挑战，因为在低廉价格的频带上并没有很多日本电动汽车能够同中国汽车去竞争的。相较中国，日本在泰国的电动车车款选择较少，而且普遍价格较中国品牌为高，好像是日本汽车公司日产汽车的电动车 Leaf 售价就高达199万泰铢。日本汽车大厂丰田 Toyota 在去年11月推出首款量产型电动车 BC4X， 价格在适用于泰国的补贴制度之后亦仍然高达183万6千泰铢的。日本新创企业 Form 旗下的超小型电动车 Form1EV 是目前泰国能够买到最便宜的日本电动车，价钱在补贴之后为499,200泰铢，但仍然比中国东风小康的 Volt City EV 最低价325,000泰铢的价钱而贵一些。虽然中国电动车在泰国采取低价策略已经获得当地一些中产阶级民众的支持，但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认为，泰国高所得族群仍然不会将它列为首选。换句话来讲，要令到泰国民众普遍信任中国汽车的品质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泰国所提供的电动车只是满足可能一些相对所得比较低的民众对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渴望和购买的意愿，但是它并未有办法去直接迎接这个挑战，或者是说去改变这些相对比较高收入的人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生产电动车能力的看法。在曼谷一间丰田汽车加盟店担任销售人员，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Harris 亦都同蔡明芳的看法是一致的。 Harris 说，目前在泰国车的市场中，日本电动车确实相比中国电动车价格较低，原因是前者推动的电动车车款和数量都太过少。 Harris 表示，好像是丰田的纯电休旅车 BZ4X 在泰国仅有50辆，民众即使购买大多数都没有办法立即入手新车。不过 Harris 也说，在泰国购买电动车的主流客群大多数都相对富裕，价格并非是这些人考虑的重点，因此如果日本电动车的选择增加，买汽车将会 比中国电动车更加畅旺。尽管中国电动车已经在泰国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仍然展现积极进军的野心。路透社较早前报道，比亚迪在去年已经向泰国罗永府签署一项协议，计划在2024年在这里生产电动车，年产量达到15万辆，并将出口到去东南亚和欧洲，卖方泰国工业地产开发商 WHA 集团表示，这个是公司25年来的最大交易。对此，北京 Silo Au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涛表示，这对比亚迪必然是一项重要政策，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东盟的关税优惠，扩大在当地的制造基地，进而在东南亚的电动车市场南海中取得先机。李涛说，因为现在比亚迪他们将电动车从中国运往东南亚是有关税的，但如果他们在东南亚建厂，所有东盟各之间都有自由市场协议或者自由贸易协议，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美洲产业研究组副组长石玉贤亦都说，是中国不遗余力发展电动车之际，比亚迪藉由在泰国建厂，在当地取得一定的市场占有率，确实很有机会的。不过石玉贤表示，有鉴于泰国每年前五大汽车市场品牌均是来自日本，可以说是完全占据领先地位，日汽如果开始全力在泰国发展电动车，不会见得屈居劣势。预料届时日本和中国在泰国车市场上的竞争将会更加白热化。石玉贤对美国之音说，泰国每年的汽车市场规模会将近于在168万到200万辆之间，整个市场规模里面依旧还是以日本的厂商为主，所以日本发展电动车进入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它其实是蛮有竞争力的。一旦当日本的车厂要往电动车发展，中日可能在后面的电动车竞争会变得比较激烈。尽管中国电动车出口销量骤升，未来更加将会在东南亚扩大布局，但是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指出，中国制造通讯或者科技产品的治安问题一直以来都遭到外界诟病多时，除了不时传出遭到黑客入侵，就连厂商亦都有可能窃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个恐怕在未来冲击中国电动车大厂在海外的销售情况。蔡明芳说，电动车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资讯数据管理，对于治安有一个基础意识的消费者，我想他们会看到这么多过去中国的厂商或者中国政府去窃取治安这些问题，他们在购买上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担心的。去年年底，中国汽车大厂蔚来传出近40万辆车主以及2万多名的员工个人资料遭到黑客窃取的事件，董事长李斌对此向用户致歉，并表示会对损失承担责任。除此之外，中国国家网信办在2021年年中曾经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境内设计、生产、销售、运营、管理汽车的过程中，对于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收集、分析、储存、查询和跨境传输等各项行为。外界认为，这样象征着北京对于电动车数据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